以下是澳洲基督教播道会活石堂国语崇拜的讲道录音，欢迎收听。如果您有任何信仰上的问题或需要，请跟我们联系。教会电话是02-9980-5201，电子邮箱请参考教会网页。
好，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再次的回到这里这个讲台，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来预备自己的心。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是那独一的真神你也是那一位在基督里在你的话语中向我们启示自己的上帝。说你向我们启示自己就是要我们来敬拜你，也是要我们真是按着那一个真理来认识你。主，就求你今天你的真理再一次的来向我们发光，就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中真是能够看见你的荣耀。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众人的心都能够被你自己的荣耀所吸引以至于我们都能够专心的来爱你，来敬拜你。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呢，我们是讲这个十诫里面的第二诫就是不可以敬拜偶像这一个的诫命。在全部的那个十诫里面这个有关偶像的这个第二诫，跟那个有关安息日的第四诫这个是用词最多也是解释的最详细的两条的诫命。在整个的摩西五经还有在旧约其他的部分无论是那个历史书还是那个先知书，都是充满了对偶像崇拜的那种的批判跟警告。为什么呢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的笔墨要费那么多的口舌来攻击偶像崇拜来警告偶像崇拜呢那原因就是从古到今偶像崇拜一直就是神的子民所面对的最严重的挑战。以色列人本来就是从一个充满了偶像的一个环境里面被拣选被拯救的。以色列人的祖先就是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本来就是来自那个加勒底的乌尔是一个充斥了偶像的地方有那个传说，就是说那个亚伯拉罕的父亲可能本来就是一个制造偶像的一个工匠。那以色列人在埃及在他们那个做为奴的时候他们就亲身的经历过埃及人对什么太阳神对死神对河神甚至对虫神还有对法老本身的敬拜。那他们所进入的迦南地除了是盛产那个奶和那个盛产那个奶和蜜以外也是盛产各种各样的神明。在迦南人的那个宗教里面，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丰收之神巴利和他的夫人亚舍拉当然我们在那个读圣经经常可以读到那个亚舍拉柱因为那个崇拜亚舍拉是用一根好像图腾柱那样的东西的。那还有一个神叫做摩洛这个摩洛是要用婴儿来奉献给他的是非常的残酷。所以在那个迦南宗教里面呢，种种的那个残忍那种的那个淫乱今天已经有大量的考古学的发现来给我们证实了。所以这就给神为什么是那么严厉的来对待迦南人也提供了知识，提供了理由，也是让我们明白为什么那个神在圣经里要这样的反复的警告以色列人不要跟迦南人联合不要去沾染，不要去效法他们的那种偶像的崇拜。早期的教会也是在希腊罗马那一个充满了偶像从那个所谓宗教多元的那个文化环境里面来捍卫着自己对上帝和对耶稣基督的忠诚。那个罗马皇帝的崇拜还加上了整个帝国的那种政治力量所以他们是把那个对皇帝的那个崇拜跟对罗马帝国的效忠就给划上等号。所以如果你不肯向那个凯撒的像那个跪拜烧香的话，就等于你不承认自己是罗马帝国的臣民。所以早期的基督徒为了拒绝那个敬拜皇帝为了拒绝在那个凯撒的像面前跪拜，他们经受了重重的压力经受了多次的残酷的逼迫在历史上那个罗马帝国一共有那个逼迫基督教一共有那个10次大逼迫 那最后那个基督教非但没有被消灭，反过来还征服了整个罗马帝国。所以这一段的历史啊，也是成了真神胜过假神啊，耶稣胜过魔鬼撒旦的明证。所以我们对上帝的那个信仰啊，从来就是意味着要离开偶像。在我们的拯救里面，一个重要的内涵啊，就是脱离偶像崇拜的那种黑暗啊。正好像保罗他称赞那个帖撒罗尼迦信徒的，说你们是怎么样的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在救恩里面最宝贵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可以不用去拜那些假神啊，拜那些那个泥塑木雕的偶像，而是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能够来认识跟敬拜真神。可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偶像仍然是我们信仰的严重的挑战，因为在我们的身边其实也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偶像。最严重的还不是那些的拜神拜祖宗的亲友放在家里那些的神像，那也不是那些选秀节目里面那些什么澳洲偶像、美国偶像那我很高兴没有中国偶像这个中国现在什么都是抄西方的，但是就是没有抄这个偶像因为我想这个中国已经够多偶像了不过假如你当然你明白这个不过是一些娱乐节目的话那你看看那个什么 Australian Idol 也不是什么太大问题了。但是偶像之所以成为偶像不是在于他的名字，也不是在于他的形状，而是在于他被赋予的能力，在于他被赋予的能力。不是说这个偶像自己有什么能力，而是当你以为他有能力，特别是当你以为他有好像神那样的能力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就成了你的偶像。所以现代的科技跟那种以前的泥塑木雕一样可以成为人的偶像。你相信一尊的菩萨能够给你带来平安跟你相信一部的手机能够让你那个得到全世界能够那个天下我有其实这个都是偶像崇拜。现在这个 iPhone 这个中国就叫做那爱疯，对不对？实在是那个特别是年轻人那些90后实在是爱到他发疯有一位那个高中的男生就是为了得到一部的爱疯不惜卖掉自己的肾。那还有一位初中女生我听说是好很多位的初中女生在网上发布公告说只要有人愿意送她一部的那个 iPhone 5情愿献出自己的初夜现在那个 iPhone 已经出来好几年了吧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大概起码一半大概都有那个 iPhone 吧，那你觉得你值得为这个东西来献出你的初夜吗或者是你的肾吗那等到那个就算献出了以后呢，等到以后那个出了 iPhone 7呢又怎么办呢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你为了得到那个 iPhone 而牺牲自己的肾，那这个跟当年的迦南人为了要取悦摩洛，为了得到那个摩洛的赐福不惜烧死自己的孩子，那这个在性质上有什么两样呢？不是完全一样吗？所以难怪新约圣经在列举各种罪恶的时候常常就是把那个贪心、把贪婪跟那个偶像连在一起在那个以弗所书第五章就更是直接的说，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是一样所以偶像崇拜的另外一个名字其实就是物质主义因为当你把一样的东西把一样的物质赋予那个神那样的能力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就是你的偶像无论你是贪的 iPhone 还是贪的什么 LV 的包还是贪其他的那种奢侈品牌无论你是追求那个名誉、追求地位追求享乐还是追求财富，当你以这些的东西为满足，当你把这些东西当作是人生的目标的时候，那你就是一个拜偶像的人。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这个第二条的诫命因为偶像崇拜对我们的试探其实一点都不亚于那些的以色列人。那偶像崇拜 为什么那么严重呢？为什么神对拜偶像的人要那么样的严厉呢？因为偶像的本质，第一就是对神的抢夺，偶像是对神的抢夺。当你把那个应该奉献给上帝的礼物献给了偶像，那你岂不是在抢夺上帝吗？当你把那个应该用来支持圣工的钱，用来那个奉献给神的钱，拿去买了那些的奢侈品，这个不是你所需要的，只是为了向人来炫耀，那这个不是抢夺了上帝吗？当你把应该用来亲近神，用来那个侍奉神的时间，用来那个追名逐利，或者是用来沉迷在那种肉体的或者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享受的里面，那个不是在抢夺上帝吗？当你把那个属于神的儿女献给了摩洛，那神岂不是要追讨你的罪吗？所以在那个以西结书十六章，神就对以色列人说，说你竟将我的儿女给杀了，使他们惊火归于偶像，我必定追讨你们这些可憎的和淫乱的事。所以这里神说是你们的儿女是我的儿女，是属于神的，这也是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是一些淫乱跟可憎的事。那这里面这个淫乱当然是包括是那个性生活方面的那个淫乱，但是呢更是指他们在宗教信仰上的淫乱。因为在神看来，其实偶像就是在他面前的第三者，那个拜偶像就是那个属灵的婚外情，就是属灵的淫乱。当神的百姓把那个本来应该献给神的敬拜，本来应该献给神的那个爱戴，我们对神应有的爱献给了偶像的时候，那这个就是淫乱，这个就是对神不忠，这个就是对神的抢夺。难怪神用最最强烈的词语来形容他对偶像的那种的憎恨，就好像那个刚才那个第二诫里面所说的，说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里这个忌邪的神本来的意思就是嫉妒的神，神是嫉妒的神。所以你看神用上了嫉妒这个词，可见他对那个偶像是憎恨到什么程度。那可能有人就会问，那嫉妒不是不好的吗？为什么神也会嫉妒呢？那不错，对于我们人来说，嫉妒常常都是不好的，因为我们人的那种嫉妒常常都是出于我们自私的心理。但是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嫉妒也可以是出于正义的，嫉妒也可以是出于爱。当你的婚姻被第三者破坏的时候，或者是当你的儿女被那些坏人欺负的时候，假如你没有感到记恨，假如你没有感到愤怒的话，那这个不是宽宏大量，这个根本就是没心没肺，简直就不是人，对不对？所以神的嫉妒就是出于这样一种正义的无私的爱。所以当神为着他的百姓拜偶像来感到嫉妒的时候，首先就让我们看见神对我们的爱是多么的强烈，是多么的专一，是多么的不容任何的第三者来侵犯。然后呢，也让我们看见这个偶像对于那个爱我们的神，对于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大的一种的伤害。而偶像的本质，第一就是对神的抢夺，第二呢就是对神的污蔑，对神的污蔑。拜偶像的人常常都会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就说啊，我知道那个不是神啦，我知道这个不是神，不会是那些泥捏的那个木头雕的东西啦，我也知道啦，我只不过呢是用这些东西来代表神，我只不过就是让我可以通过一个比较具体的东西来表达我对神的那种的敬虔，那种的虔诚，所以呢他那个烧香也不是烧给那尊的佛像，而是烧给那个佛像背后的神灵。所以他那个上供他也明知道不是供给那块的那个神牌啊，不是供给那块牌位，因为都知道第二天都是自己吃掉的，对不对？可是呢借着上供他要取悦的是那块牌位背后的那个神灵或者是他以为的那位的祖先甚至其实以色列人 在他们拜金牛犊的时候啊，他们也并不认为他们是拜的是另外一位神。啊，因为你看那个出埃及记那个32章啊，当亚伦做出金牛犊的时候啊，他们就说什么呢？啊，以色列人看见那个金牛犊，他们就说：“以色列啊，啊，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啊，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那谁是领他们出埃及的呢？啊，哪一位神是领他们出埃及的神呢？啊，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应该知道嘛，当然就是耶和华了，啊。”所以他们造那个金牛犊，其实是想要用这个金牛犊来代表耶和华。假如你认为这样的证据还不够，那个这样的分析还不够那个有说服力的话哈，那请再看那个第五节。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早晨，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啊，所以你看得很明显啊，他们就是把那个像金牛犊献祭啊，在金牛犊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当作是向耶和华守节。啊，他们是把那个金牛犊就当做了那个他们的耶和华啊。啊，当然也有可能是以色列人本来确实没有想到耶和华，但是呢，亚伦啊，他就看见他们啊，既然对金牛犊那么热衷啊，于是他就那个因势利导哈，啊，他就那个顺应那个潮流啊，他说好吧，好吧哈，你们拜金牛犊啊，那就算作是那个拜耶和华吧，啊，难为了他这番的苦心哈，啊。可是这样的敬拜，神接受不接受呢？啊，神接受不接受呢？啊，看到后面我们就会知道，啊，无论是神还是摩西，看到这种的情形，都是大发烈怒，啊，几乎是当场就要把那个以色列人全部灭绝，啊，神根本不接受人用一个偶像来代表他。为什么呢？因为偶像绝对不可能代表上帝，对不对？啊，偶像只会贬低上帝，啊，那个人手所造的东西，那怎么可能代表创造万物的主宰呢？啊，而那个没有生命的东西，怎么可能来代表那个生命的源头呢？啊，那个有限的物质啊，怎么可能来代表无限的上帝呢？所以偶像所反映的根本就是神的反面啊，根本就不能够代表上帝，偶像根本就是在污蔑上帝的形象。就算是偶像哈，能够让人想到神的一部分的属性啊，这个偶像也绝不可能代表神的全部。好像那个金牛犊，当以色列人在造金牛犊的时候哈，他们也许啊是想用牛的那种的强壮啊来代表那个神的能力。那我们可以想到啊，那或者他们用神的那种的生产力啊，或者是那个繁殖能力哈，来代表神的供应啊，代表那个神给他们赐生命啊，神给他们赐下丰收啊，或者他们也是想要用金子来代表神的尊贵。但是这一尊的偶像啊，这尊的金牛犊却不能够反映神的圣洁啊，不能够反映神的美德，更不能够反映神的主权啊。因为你都知道啊，一头牛只是为人工作的那个畜生啊，只是那个一头的牲口，怎么可能来代表主宰人类、主宰历史的上帝呢？同样，在那个天主教会里面哈，啊，常常是崇拜这个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雕像啊，很多的天主教徒啊，常常就对着那尊的苦像啊，又是烧香又是流眼泪。啊，说是那个十架苦像啊，就能够帮助他们啊，想起主耶稣啊对我们的那种的牺牲啊，想起主的那种的慈爱啊，是好像说是那个对他们会有帮助啊。那也许，可是主的慈爱跟牺牲，那是不是就是主耶稣的全部呢？啊，这个十架的苦像，能不能令你想起主耶稣对那个宗教领袖的那种的斥责、那种的训斥呢？不能，对不对？啊，这个十架苦像能不能令你想起主耶稣他洁净圣殿啊，他咒诅无花果树的那种的情景呢？不能。啊，这个十架的苦像能不能表达耶稣复活的荣耀呢？也不能。啊， 这个能不能反映耶稣的神性呢？更加的不能。所以难怪很多的天主教徒啊，就只知道对着那个耶稣的那个十字架啊，画十字流眼泪啊，却是根本不明白信心的意义，根本不明白救恩的意义。所以任何的形象，哪怕是那个耶稣的像，都不能够真正的代表神，只会歪曲跟贬低神的形象。那你说，那我就把那个耶稣的画像挂在家里欣赏可不可以呢？啊，那个这个当然也不能够说是不可以啊，但是我还是劝你不要对着那个耶稣的像来祷告，哈哈，你不要真的是把它当作耶稣啊，更不要用那个耶稣像来代替了圣经。偶像是对神的抢夺，偶像是对神的污蔑，偶像也是对神的叛逆。因为偶像归根结底就是人在自我崇拜。当那个夏娃听到 蛇对他说，你吃这果子的时候，你的眼目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那夏娃就摘下来吃了，亚当也吃了。所以那个罪的本质，就是这个罪最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人想要变得像神一样，就是人想要取代神的地位。所以偶像就是罪人必然的选择。神学家加尔文就说，这个人类的头脑就是一个偶像的制造工厂。因为离开了上帝的人类，没有办法不为自己造出一大堆的偶像来。因为当神造我们的时候，神本来已经给我们啊，给我们人类里面有一个敬拜上帝的本能啊，所以人没有办法不敬拜啊，没有人没有办法不找一位神来敬拜啊。但是呢，人又不愿意，又不接受那个神对他的掌控啊，人又不愿意顺服真神啊，于是就只好造出一些假神来拜。一方面可以满足他的宗教的本能，另一方面呢，也可以让这个神灵的能力为他所用，为他所掌控，这个就是偶像。所以你看啊，那些的鬼神其实都是人的仆人，其实都是好像人很怕他，好像人很虔诚，但是其实所有那些的偶像，其实都是给人利用的，都是用来满足那个人自己的私欲的。你看那些烧头香的人哈，哪一个在他们那个烧那个拼命挤过去那个烧头香的时候，哪一个是在求世界和平的呢？求世界和平也不用烧头香，对不对？还不都是在为自己求吗？是不是？啊，你给我那个高考上榜，你给我那个股票升值，你给我那个投标成功，你给我老婆漂亮，给我那个老公听话，给我那个儿子孝顺，给我。你看哈，那么多的神都在为你服务，那么多的神都在被你掌控，那最后谁是神呢？你是神，对不对？你比所有的神都厉害，你是众神之神，万神之神，你才是神。所以那个偶像崇拜其实就是自我崇拜，偶像崇拜就是我们对上帝的叛逆。难怪神对偶像崇拜是绝对无法容忍啊！难怪那个神对拜偶像的人啊，神把这个拜偶像的人就算作是恨他的人啊！难怪神要追讨这些人的罪啊！所以所有拜偶像的人都必须要为他们的罪来付上代价。以色列人为着他们的那个拜偶像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最终亡国被掳的痛苦，正如西乃之约所预告的。而那个当中世纪的教会连基督徒也是不能幸免，当中世纪的教会陷入拜偶像的光景的时候，神就兴起一个东西，这是我们今天都知道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伊斯兰教。神就兴起那个伊斯兰教来管教他自己的教会。而当回教徒占领了那个东罗马帝国，也是整个东方教会的首府康斯坦丁堡的时候，大家知道那个康斯坦丁堡是今天的哪里吗？对，就是那个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哈。 啊，当他们那个占领这个地方的时候啊，他们就把那个所有基督教堂里面的啊，无论是那个耶稣像还是圣母像还是圣徒的像啊，全部都搬出来扔到街上啊，撒上尘土，最后就放火烧掉。然后呢，一边烧一边欢呼说：“看呐，啊，这些就是基督徒的神，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神啊，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神吗？”当然不是，对不对？啊，但是因为教会崇拜偶像，啊，就令神的名受到羞辱，啊，就令那个神的名受到回教徒的践踏。所以我们看到啊，拜偶像是非常严重的罪，啊，拜偶像会激起神的强烈的愤恨，啊，拜偶像会惹来神的审判。更不用说拜偶像还会令我们失去天国的福分啊！在那个新约圣经啊，无论是哥林多前书还是加拉太书还是以弗所书还是哥罗西书还有启示录啊，全都不约而同的就说那个拜偶像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啊！拜偶像的人和贪心的人还有犯各种这个奸淫的人，在神的国里都是没有份的。那我们怎么办呢？啊，我们怎么样可以离开偶像呢？啊，我们怎么样可以避免那个拜偶像的罪呢？啊，刚才已经说了，对不对？那个偶像是那样那么的普遍啊，偶像又是那么符合我们罪人的本性啊，凭着我们人自己的想象啊，凭着我们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欲望，我们就只能造出偶像啊，我们就必然陷入那种对上帝的抢夺、对上帝的污蔑啊、对上帝的叛逆当中。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脱离呢？啊，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保证自己不陷入那个拜偶像的陷阱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不把真神当作偶像来崇拜呢？啊，好像以色列人那样哈，以为是在拜耶和华，实际上是在拜金牛犊。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不至于重蹈他们的覆辙呢？答案就是，我们必须用真相来取代偶像，必须用真相来取代偶像。那真相在哪里呢？真相在哪里呢？啊，首先啊，真相就是在神所启示的话语里。当神在那个山上向摩西颁布十诫的时候啊，以色列人看见山上那种雷轰闪电啊、火光啊、跟那个烟云啊，以色列人就吓得魂不附体。然后呢，神就对摩西说：“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对和你们说话了，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我做金银的神像。”换句话说，我们要认识神，不是靠着那个人手所造的像，而是靠着什么呢？靠着神自己所说的话。只有通过神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的性情。只有通过神的话，我们才能够知道神那些大能的作为。只有通过神的话，我们才能够与神建立那正确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啊，让我再次强调啊，作为基督徒啊，尤其是当我们啊在这样一个注重教导圣经的教会里的时候，那我们就应该要抓住一切的机会，努力来学习神的话语啊。而当我们的心被那个神的话语充满的时候，那偶像就不会再有他们的市场，就不会再有他们的地位啊。当我们的心被神的话语充满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和真正的神，和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建立那真实而又活泼的关系。除了我们自己应该要勤读圣经啊，应该要积极参加教会的主日学啊，参加教会的查经班以外，那我们也应当为教会的讲台来祷告啊，让那个教会的讲台能够常常有活泼的有力的信息啊，能够帮助人遇见上帝，能够帮助人认识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有人就说哈，那个木头一样的牧师啊，就会使人想要立起用木头做的神。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 啊，所以如果你不希望这个台上的牧者就好像木头一样的话，那就请你好好的为你的牧者祷告吧，啊，就请你好好的为教会的讲台来祷告吧。但是不但是为这一位，啊，也不但是为这一代，啊，我们也应该要为我们的下一代，啊，甚至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来祷告，啊，我们应该要盼望他们，啊，能够世世代代的，啊，能够一直是在那个好牧者的教导跟那个牧养之下，以至于我们能够世世代代能够侍奉耶和华。好，让我们一起来抓住这个神在第二诫里面对我们的应许，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好，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啊，但愿这一个应许，啊，真的是能够临到我们的子孙后代直到千代，啊，那真相是在哪里呢？啊，是在神的话语里，啊，但是真相更是在耶稣基督里，啊，真相更是在耶稣基督里。当你读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当你读那个旧约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其实以色列人他们也很痛苦，啊，他们也很痛苦。一方面呢，他们是被严厉的禁止不可以造偶像，不可以拜偶像，啊，而另一方面呢，那一位他们被命令，啊，他们要去尽心尽力尽意，啊，去爱的那一位神却又是他们不能够看见的，啊，不能够看见的。假如你要爱一个人，啊，但是你却一直都不能够见到他，那请问你会不会很痛苦？肯定会，对不对？肯定是很痛苦，啊，所以以色列人也很痛苦，啊，就连那个摩西也是，啊，连摩西都是很想看一下神，很想知道一下这个神，这一位神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在那个摩西跟神的亲密对话当中，啊，摩西就提出这个要求，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啊，神就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但是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然后呢，神就让摩西站在磐石上，啊，神就在他面前经，在他面前经过，就向他宣告神的名，啊，神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啊，神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啊，然后当这个神宣告的时候，当神的荣耀经过的时候，啊，神就把摩西放在磐石的洞穴中，啊，神就用自己的手来遮掩他，遮盖他，一直到那个神经过以后，啊，才把这个手收回，让摩西可以看见他的背，却不能看见他的面，啊，所以连摩西也是不能够看见神的面。那为什么连摩西都不能够看见神的面呢？为什么整个的那个圣经里面神都不许人看见他的面呢？因为神荣耀的光辉只能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在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那一段提到道成肉身的伟大的经文里面，就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个约翰福音又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是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这里面这一个恩典和真理，其实就是神向摩西所宣告的那一个慈爱和诚实。慈爱和诚实就是恩典和真理，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将神的慈爱和诚实，将神的恩典和真理能够完全的彰显出来，完全的表明出来。真相在哪里呢？真相就在耶稣基督里。所以希伯来书就说，耶稣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哥罗西书也说，基督就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就连那个耶稣的门徒腓力也提出过跟摩西同样的要求，腓力就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但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腓力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上帝最终也是最完美的启示， 啊，只有在耶稣里面，我们才能够认识上帝的真相，也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驱赶和取代我们心中的偶像。但是我们怎么样来认识耶稣呢？啊，我们又怎么样让耶稣来为我们赶走心中的偶像呢？那这就还是要回到他的话语的里面，还是要回到圣经啊，因为耶稣也同样不是借着画像啊，不是借着雕塑来向我们启示他自己，而是借着他所说的话啊。耶稣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啊，那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所以讲来讲去啊，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哈，还是要回到圣经啊。但是，当我们明白这个圣经跟耶稣之间的关系啊，当我们明白神的话语和神的儿子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就不应该仅仅是把那个圣经当作是一本教科书啊。那我们也不应该把那个读经啊，就仅仅是当作我们每一天必须做的，我们基督徒没有办法，那个是我们神命令我们一定要做的，那个一定要完成的功课，一定要做的作业啊。请问有谁是喜欢读教科书的吗？没有哈，没有人喜欢读教科书，对不对？有谁是喜欢做功课的吗？啊，谁是喜欢做作业的吗？也没有，对不对？啊，所以难怪哈，那个去打球啊，或者去那个烧烤、去郊游啊，每一个人都积极响应啊。那个难怪那个开查经班、主日学，没有多少人会响应。可是我们要明白哈，圣经不是一本教科书啊，你读经也不是做功课啊。圣经是什么呢？圣经乃是一幅耶稣基督的肖像。圣经是耶稣基督的肖像啊。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那个圣经就能够在我们的心中，就能够为我们描画出一幅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美丽的耶稣基督的形象。而当我们的心被这一幅的形象所充满的时候，那偶像，任何的偶像，就再也不会有他们的地位。这好像我们刚才那首的诗歌，王淼弟兄带我们所唱的诗歌所说的，在救主的荣耀恩典的大光中，世上事都要怎么样？都要显为虚空啊，都要显为虚空啊。当你的心被耶稣的形象所充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一位的救主，这一位的上帝是对罪能够满啊。当我们的心被耶稣基督的形象所充满的时候，那连我们自己也会渐渐被改变，能够改变与神的形象相似啊。我们是只有从耶稣基督来认识上帝，但是我们周围的世人却只有通过我们来认识上帝。但是当别人看见我们的时候，他们能不能看见我们所侍奉、我们所爱的那一位的上帝，不是那些的偶像，不是他们所崇拜那些的东西，而是真的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独一的上帝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将真理赐给我们，叫我们知道你那荣耀的光辉已经显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面上。求主现在就夺去我们的心，求主用你自己的荣美，用你的慈爱，用你的喜乐，用你那赐生命的灵来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你荣耀的光中，真的是能够看万事如同粪土。主啊，其实在你的面前万事本来就是粪土，只是因为我们的愚蠢，因为我们的悖逆，我们常常都是把粪土看作宝贝，反过来却是把宝贝看作是粪土。主，你按着你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但是我们却常常要按着我们的形象和喜好造出许多的假神，我们甚至出卖自己去服侍偶像，去做物欲的奴隶，我们甚至是跟魔鬼一样用肚腹行走，终身吃土。主，就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也是求你真是啊，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智慧，除去我们的愚昧。主，更是求你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生命中断开那一个魔鬼的锁链，释放我们脱离偶像的黑暗，让我们可以一生侍奉那又真又活的上帝，做你忠心的子民。 也是求主唤起我们对你话语的热爱，主让我们实在是能够尝到你话语的甘甜，能够实在是在你的话语中能够见到你的亮光，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中能够遇见你，能够认识你，并且因着你的真理而得到自由。主愿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